父老弟兄姐妹平安。好像夏天是真的到了啊。我们感谢主啊，昨天有很多的孩子去 Virginia 参加一个音乐会，感谢主他们平安的回来。同工们都有辛苦，愿主祝福你们。这一段时间弟兄姐妹知道我们一直在讲约翰福音。大家知道约翰福音十三章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记得我们讲主在最后的时间跟门徒在一起，那教导门徒，你做门徒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主门徒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那开始主耶稣教导门徒们，要彼此的洗脚，那就是说你要彼此的谦卑啊，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洁净。然后圣经上继续告诉我们说，做门徒你不能像犹大那样，犹大跟随主也三年，可是他的心从来没有被改变，他仍然是坠进黑暗当中，堕落到黑暗当中啊，这是我们的反面教材。然后我们讲到做门徒跟随耶稣，你要学会彼此相爱，你爱的越多你就越像神。你知道一个人最不像神的时候，他心中最没有爱的时候，他最没有爱的时候，他的心中就像地狱一样。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爱越多就越像神，你恨越多你就越像魔鬼。所以圣经上叫我们做门徒要彼此相爱啊，多爱神，你就是神的孩子。但是今天弟兄姐妹看到的经文不一样了，圣经给你一个大的图画什么大的图画呢？它关系到基督徒人生当中做门徒这几点你必须要明白的，必须要清楚的。那么圣经很妙啊，它通过四个门徒的提问，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三个门徒的提问呢，其实后面还有一个门徒的提问，每个门徒带出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问题。你作为主的门徒，这些问题你一定要明白，一定要清楚。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彼得问的。彼得说，主啊，你往哪里去？一主说他要离开这个地方嘛，就彼得去感兴趣，就说啊，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彼得很自信啊，我什么不能跟你去啊，我能跟你去死啊。彼得这个人是心情中人呢，但是主耶稣说，你不懂你在问什么问题。所以结果耶稣向你讲了一句话，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啊，讲的这是我们刚才读的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大家知道这个问题。所以彼得问的问题就是，主啊，你去哪儿，你的目的地在什么地方？就彼得带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说，什么是你的目的地？什么是我的目的地？我人生的终点站在哪儿？主，你的终点站在哪儿？你要去哪儿？那第二个问题呢，是另外一个门徒提出来的，那是多马。彼得这个人我刚才讲的心情中人还会感情用事啊，心中想什么就讲出来，他心中没有弯弯曲曲的东西。但是多马不一样，多马是个很会思考的人，很会用脑子分析的人。耶稣说我去什么地方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可是彼得怎么说啊？这个多马怎么说？主啊，你去哪我就不知道，那条路我怎么知道呢？你看看这个多马很会思考，是不是问题？所以耶稣是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彼得问的问题是目的地的问题，是终点站的问题。多马问的问题是什么？路的问题。终点站有了，我怎么到那个地方去呢？路在哪儿呢？那这是重点啊，这个路的问题。那第三个人呢就不一样了。第三个是谁？腓力。彼得比较情感化这个腓力呢比较用大脑去思考和分析啊，这个多马那腓力呢是个安静的人，注重内在那个生活的人。他说，主啊，请你把父向我显现，把父显给我看，我就满足了。那腓力是这么一个人，你知道腓力很懂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满足你啊，没一样东西能满足你，金钱也不能满足你，能力也不能满足你，什么东西都不能满足你，因为这些东西全都要过去嘛。就是把父显给我看，让我看到神的荣耀，我就满足了。那腓力是这样一个人。你看三个门徒提出三个重大的问题， 所以弟兄姐妹，我巴不得我们在这儿成为主耶稣门徒的人。这三个问题你要常常思考这样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我想这么大的问题，我今天不可能把三个问题全都讲清，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讲的是第一个问题，我们人生的终点站是什么。无论你今天在这儿是基督徒还不是基督徒啊，你信主很长时间或者是刚刚信主，你可能都同意一个看法。什么看法呢？都明白人生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人生是一段旅程，有的旅程比较长一点，有的旅程短一点，但人生是一段旅程。那么组成这个人生的旅程的，短短人生旅程的，是有许多的小站啊。我们有时候赞美诗说人生有很多的小站，对不对？你结婚算是一站的，你找了一份工作又是一站的，你毕业了当然又是一站的啊，你来到美国当然也是一站的。那问问你自己，你的下一站是什么呢？有人说我下一站是退休了啊，那退休也是一站。但是好了，人生实际上是一段旅程，人生像一列火车一样哈，就这么开，就这么开。但这个火车有没有一个终点站？有没有？很多人认为人生就是这么下去，就这么一样无时间的、无静止的，就这么运行下去。错了，人生有许多的小站，但人生还有一个终点站。这个火车不是一直的开下去，有一天火车突然停止了，那是你的终点站。但问题是，什么是人生的终点站呢？人和很多动物相比啊，人生的旅程相当的长。你们知道有些科学家研究啊，说在非洲发现了一种鱼，这个非洲是在那个赤道雨林地区哈，有一种鱼，这种鱼生活在这种季节性的这个雨池当中，这种鱼的生命很短，一般的活12周，这12周以后，这个鱼啊就结束它的生命了。可后来又有人发现呢，说还有一种鱼的生命更短。他们在澳大利亚哈，有一个大学叫做 James Cook， 他们研究啊，发现有一种鱼，这种鱼呢很实际上更短，大概一般的生命周期哈，真的是56天。他们生活在这个珊瑚礁当中，生命如此之短，你问一个问题：这么短的生命，你活的意义是什么？它的终点站在哪儿？那有人想啊，我们比鱼的生命要长多了。我算了一下，如果你活100岁的话，多少周？多少周？大概5000多个礼拜了。弟兄姐妹，记住啊，只有5000多个礼拜啊，不多啊。我大概是一半已经过掉了啊。那么多少天呢？你算一算，多少天？大概4万天不到啊。你甚至4万多天呢，不到啊。我们比鱼的生命好像长一点点。但是我们人生有个终点站，无论你同意不同意，人生有个终点站。所以圣经上啊有很多的比喻，比喻人生是什么呢？人生就像一团云雾，早晨出现了，太阳一出来云雾就没有了。人生像什么呢？像一棵草，早晨割下晚上就枯干了。人生像什么呢？像一杯水倒在地下啊，一会就干了。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他怎么说呢？圣经上说，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生之终，终点站哈，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年日，我的年岁哈，载入手掌啊，一生呢像手掌这么长。我一生的年岁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甚至全然虚幻。他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你确实很好的时候，但你没知道，你人生只有一口气。有一天，你们知道美国大名鼎鼎的一个布道家叫 Billy Graham 啊，我们叫做戈培利。有一天美国政府呢邀请他，要给他一个勋章，说邀请他到国会去演讲，领受勋章去演讲，下面全是政客哈，议员、部长。那个大厅里呢挂满了很多很多的他们先人的像，美国是 founding fathers 那个奠基者们那些像挂在周围的这个识别当中。戈培里那天领奖章的时候，在领奖讲的时候，问大家一个问题，他说你们看一看你们周围啊，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点？ 你们看一看呢，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点？你和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点？大家左看右看不知道啊，哈，这些人好像差不多嘛，哈，都是我们的先人，他们也是人，我们也是人，差不多嘛，好像没有什么共同点，差不多都是人。那哥佩尼讲了一句话，哥佩尼说，这些人和你一样，他们生命有个终点站，讲得好听一个终点站，讲得不好听一点是什么？他们死了你也会这样。所以圣经到处提醒我们，人生是一段旅程，这个旅程有一个终点站，那终点站是什么？什么是你人生的终点站？无论你信耶稣不信耶稣，这个都是你的问题啊。你的人生终点站是什么？今天读的经文告诉我们呢，人生的终点站是什么？弟兄姐妹，是什么？是父的家，天父的家是你的终点站。那终点站我们叫做什么？我们叫天堂，那是我们人生的终点站，是父的家，是天堂。一想到天堂，弟兄姐妹想到什么东西？如果回去读圣经的话，弟兄姐妹你读那个启示录啊，第21章，那有很多的描述。那讲什么呢？说是天父的家啊，像一座大城一样，城墙呢是什么做的？记得不记得？考考弟兄姐妹，是什么做的？啊，城墙不是，城墙是什么做的？城墙是比喻啊，你看你们没有读圣经嘛哈？啊，城墙是比喻的哈，街道是什么？啊，这对了哈、啊，你们把黄金放在银行里头，天国不是这样的哈？啊，就是开玩笑说，有一个人上了天国以后啊，给上帝带来一大包的礼物，天使说你带来什么？他全是黄金啊。天使说带黄金干什么？我们黄金就是沥青啊，我们就是铺路用的啊，是笑话了。所以那个街道是黄金铺成的啊。那里头还有什么？有没有光？有没有？没有灯，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神就是那个城的光啊。所以那个光我们有办法想象。那圣经上说那个城是很大很美很亮，里面有很多的天使。我们年轻的时候，我常常喜欢做梦啊，我就梦到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境界啊，美好的一个地方啊，是天家。但是年龄慢慢长大的时候，你对天堂的看法就不一样。有一个弟兄跟我讲啊，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啊，我没想到天堂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碧玉墙、黄金街、众天使、光明一片的大城。他说后来慢慢我改变了，为什么？他说我有个弟弟啊，离开世界以后，我知道他去那儿了。说从此以后呢，我想的不再是那个碧玉墙、黄金街、众天使，我知道那个城里还住了一个人，那是我的弟弟。后来呢，他说我有很多的同工也离开世界了，很多的基督徒也离开世界了，父母也离开世界了，姐妹也离开世界了。更让他想得更深的是什么？他一个儿子也离开世界了。所以他每次想到天堂的时候，不再仅仅是想到那个墙、那个街、那个天使、那些光明一片的地方，他想到在那个地方还有我许多认识的人，他知道那是我生命的终点站。他每次想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说我的心里面又是感恩又是激动又是期盼，同时心里面充满了这种平安和稳妥，因为那是我要去的地方。我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如果你家里有亲人的话，他已经信了主，是不是？有人说了，是不是到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在想到天堂的事，现在我又小啊，不想那么太多。其实不是这样，每个人想到你人生有很多小站的时候，那个终点站值得你好好的去思想它。我在 New Jersey 的时候，那时候遇到一些国内来的年轻人，他们还没有到这个 New Jersey 之前呢，你知道吗？他要去的那个学校周围的环境他几乎是了如指掌啊，银行在哪儿，邮局在哪儿哈、啊，这个饭店在哪儿，杂货店在哪儿，学校在什么地方啊，教会在什么地方，他们了如指掌，通过电脑网络。为什么？ 他知道那是他人生的一站，他必须了解清楚。但是我们基督徒同样如此，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终点站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有需要在神的面前安静地思想这样的问题。就耶稣说啊，我父的家里面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为你们预备好了地方，就便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我们人生是一个很多的小站，人生有个终点站，那就是天堂。那天堂是什么？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天堂是一个地方。圣经上说啊，这个天堂是比喻做成的街啊，墙黄金做成的街，上帝就是那个城的光，因为上帝就是光。那有人说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你这不当真吗？是的，这是个比喻的说法，告诉你天堂好的你不敢，你不能想象你那么好，因为人世间最好的就是比喻玛瑙黄金最贵重的一种材料，但是在天国里头，在神的家里头，不过是用来建造这些东西的材料，还有比它更美的。当我们进到那个城墙的时候，进到那个大城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我们知道那地方是何等的美好。圣经是用比喻的说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个终点站是一个地方。不是说那是个比喻的说法，还真有那么回事吗？如果你这样想就错了。耶稣怎么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怎么样，圣经上说 prepare a place for you, a place for you, 那是一个地方，一个 place, 在宇宙当中有一个 place 是为你预备的。你要在宇宙什么地方啊？我不知道在宇宙什么地方，但在宇宙有一个地方，它可能是超乎时间和空间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座城叫天堂，就是天父的家，那可能是超时空的一个地方，但那的确是一个地方，为众人预备的，为神的儿女预备的。你知道现在人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在60年代的时候，前苏联那时候发射了一颗这个卫星上天以后啊，那宇航那个飞船进入太空以后，第一个宇航员叫加加林，那么加加林在天空中绕了几圈以后回到地下，当时的政府就请他到处去演讲。演讲的时候讲了什么东西呢？那苏联当时是推广这个无神论教育啊，他告诉下面的听众啊，他说我告诉你们了哈，我在太空当中转了好几圈，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我没看见神，我没看见过天使，我也没看见过天堂，所以啊，前面是原因的，下面是所以没有上帝，没有天使，没有天堂。他鼓掌鼓掌，好，讲得好，讲得好，科学证明了没有天堂。今天我们想一想，加加林讲的话有没有道理啊？有没有？有没有？加加林要么所讲的话是，要么就是言不由衷啊，是别人让他讲的；要么是什么呢？他是无知。太阳系多大？他太阳系都没有走过一遍呢，他怎么知道没有天堂？银河系里有多少个太阳系？我们不敢想象的。这个宇宙多少个银河系？我也不敢想象多大。他怎么讲这样的话？世上看不见的东西太多了，弟兄姐妹。我们说有的时候在现在哈，受过这个科学洗礼的人，总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在这个时代还相信那个东西？你怎么不能相信？你看不见东西就不存在吗？你看得见细菌吗？你看得见电子吗？你看得见暗物质吗？构成这个可知道这个宇宙的75%叫做暗物质，你看得见吗？当然你看不见，但是你经通过一些工具，你可以看得见细菌、电子、原子，甚至暗物质。同样的，上帝一旦打开你的眼睛，你能看见那我们现在看不见的东西。圣经中有没有讲到？有没有？说有一次这个先知以利沙哈和他的门徒在一起，当时军兵围绕了他们，那门徒吓得不得了。那以利沙就祷告，求上帝开他门徒的眼睛。眼睛一开，怎么样？看到什么？看到满山都是什么？火车和火马。我们这个肉体的眼睛是非常有限的，只能看到这个时空中的东西。但上帝把你的眼睛一打开，你能看到时空以外的东西，天堂就在那儿。 还有斯提凡，弟兄姐妹知道斯提凡吗？斯提凡被迫害的时候，众人试图打死他的时候，他眼睛看到什么？上帝打开他的眼睛，他看到什么？他看到天开了，耶稣基督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我们看不见是我们眼睛的问题，当有一天上帝打开了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荣耀的那个天家，我们叫天堂。所以有的弟兄姐妹可能新代人呢，你读科学可能读多了以后，你反而被限制住了。我不是说科学不好哈，科学有它的限度啊。加扎林就是典型的这么一个人。我想今天如果他活着的话，他可能不会这么糊涂了。那么主耶稣讲了这个话以后，说人生是一段旅程，人生有个终点站，人生的终点站就是上帝的家，就是天堂。天堂是一个 place， 是一个地方。不要你想象说，哦，那可能是个锁灵的地方，不可见的地方，哦，不要这么想。圣经上没有这么说，因为耶稣基督是有肉体的，是不是？他复活以后被改变了，但他还有一个锁灵的身体，所以他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新城耶路撒冷和天堂不仅仅是我们想象的好什么都没有的东西地方，不是这样，那是一个地方。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有的人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不大理解啊，耶稣去为我们预备地方，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有人说，耶稣那个地方是不是一个空旷的一个地方，他去了以后要画图，要买材料，然后要盖房子？那不是这个意思的预备啊。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这个预备是什么？我去是为你们上十字架，为你们复活。没有见过十字架，没有见过复活，你无路可走，谁为你预备一个地方？谁为你预备那个地方？你凭什么去那个地方？有人说，我不上天堂谁上天堂？你凭什么？所以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死了我复活了是为你们预备一个地方，把你们带进荣耀当中，是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在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耶稣说，又讲了一句话，耶稣说，在我的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有许多地方。天堂是一个人生的目的地，人生的终点站。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谁能进入那个天堂？天堂是父的家，是神的家，那只有神孩子们才进入那个家。所以为什么耶稣会讲一句话说，耶稣说，凡信我的啊，耶稣讲了一句话，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入那个家，只有是上帝的孩子才进入那个家。弟兄姐妹，今天你问一下自己啊，你能不能进入那个家？你能不能去那个人生的终点站那个地方？耶稣讲了一句话，圣经上讲了一句话说，凡信他的，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名的人，他给你一个权柄，说你都称为上帝的儿女。如果你有上帝儿女的身份，那你才能进入上帝的家。如果我们中间还有弟兄姐妹啊，还有朋友，你还没有接纳耶稣，你还没有上帝儿女的身份，那你怎么可以住在上帝的家里头？就像你的家，我去可不可以住？不可以啊。别人去可不可以住？不可以啊。为什么？他不是你的儿女。如果是你的儿女呢，当然要住在你的家。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哈，你还不清楚这个道理的话，圣经上讲了一句话，接待他的，你把耶稣接进你的心中，接进你的生命当中，神就给你一个礼物。那什么礼物？是上帝儿子女儿的身份。那么这个儿子女儿的身份就是一个特权的，将来你要住在上帝的家里头。如果你不是上帝的儿女，谁为你预备那个地方？谁接纳你？那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借着圣经上的话，希伯来书说，原来那为万物所书啊，为万物所本的，要领儿女们进入他的荣耀当中。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上帝创造了万有，为万有为什么会存在？万有的存在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要通过他自己的能力创造了这个宇宙。 目的是干什么？要把众儿女带入他的那个荣耀。那个荣耀是什么？是什么？那个荣耀就是天家，就是父的家，就是天堂。但是是为儿女来预备的。神把这个礼物白白的赐给你，说孩子，你有什么德性，你有什么能力，就到我面前来，我把白白把儿女的身份赐给你。儿女有权利住在父的家，所以圣经上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啊。但这儿的有一个点呢，很有意思。我们刚才讲了，人生有一个终点站，那是父的家，好像有个很大的一个城在那儿。但是圣经上讲的更详细，所以那里有很多住处。如果你读那个读英文圣经可能更清楚一点。他说啊，在父的家里头就好像一栋大楼，还有大城，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居民，有很多很多的房子啊，这是个比喻的说法。那会儿讲什么？你看英文，他说那个地方有 many dwelling places。 如果你们读了圣经上面 NIV 翻得更好了，他说 many rooms，有很多的房间。那圣经为什么这么讲呢？他是告诉你，在父的家里面有足够的大，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个地方，每个人都有他一个住处。有人错误的理解说啊，圣经上讲有 many many 许多许多的住处啊，意思就是说上天堂的时候，好像天堂的路上有很多的休息的站呢，啊，一步步的休息，一步步的休息，最后呢到达那个终点站啊。这是不是圣经上讲的？圣经上讲在神的家里头，那家已经预备整齐，那有很多很多的空间为每个人预备。只要你是神的儿女，那个地方就有个地方为你是预备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眼睛能看得见？那有，我以前在教会里头有人跟我讲啊，哇，如果每个人都上天堂的话，有这么大地方吗？你们有问过这样的问题？有人，很多人问这样的问题啊。我说弟兄啊，你不要担心啊，你的上帝啊是足够大的。 Your God is big enough。 有的时候你的 imagination 是 too small， 是不是？有的时候你想不到上帝比你所想象的更大更大，为你预备的地方是太大太大。宇宙有多大？上帝比宇宙还要大。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用那个那个叫什么 The flash driver， 有没有用？那么小小的东西可以储存多少的信息，是不是？你把整个图书馆也不会就放在这么大里头 flash driver 里头，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你不要担心说上帝的家不够大。主耶稣说那里有很多很多的 rooms， 很多很多的住处是为你预备的。只要你是神的儿女，有一个地方是为你存留的，那是我们人生的终点站，神给你预备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要担心那个城是不是够大，房间是不是够大，你担心的是有一点就要担心的，你是不是耶稣的门徒，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女。如果你不是，我问你，你要去哪儿？你的终点站是什么？我讲到这儿，我知道我们下面的人怀疑嘀咕了。嘀咕什么呢？哇，好像基督教整个福音就像我们想到我们死的未来，就想到人生的终点，好像看破红尘一样。大家还记得我在这儿讲过吗？福音从来没有教导你要看破红尘，福音是让我们看透红尘，让我们看清红尘，看清这个世界的本质。世界本质是什么？世界的本质是一段旅程。人生的本质是什么？一段旅程。人生的一个站很快就会过去。圣经上不是有句话说吗？圣经上说这个世界要过去，这个宇宙也要过去。整个宇宙像什么？像一件衣服，渐渐的旧了，有一天要被废弃。圣经让我们看到人生是这样一个道理，但是圣经绝对没有让我们要逃避这个世界，看破红尘，绝对不是这样的。圣经让你明白人生有一个终点站，是告诉你你人生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一个没有人生终点站的人，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方向是什么？没有。 我们看看亚伯拉罕，帮助弟兄姐妹理解，当你知道人生一个终点站的时候，不是让你逃避自己的责任，不是说你放下你实验室的工作就是要等着上天堂吧，那这不是福音的教导。你看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一句话，就是在这个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十节，亚伯拉罕说，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建造的。亚伯拉罕是一个什么人？上帝所拣选的人。他等候什么东西？等候一座有根有基的城，那个城是上帝建造的。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明白一个道理，世界上所有的城没有根没有基。哦，你说有这样的事情吗？是的，世上所有的城没有坚固的根基，所以它会倒。看看中国历史当中，二房宫在不在？在不在？秦始皇在不在？没有了。袁立仁在不在？没有了。纽约的那个双子楼，那个世界贸易中心在不在？都不在了。所以亚伯拉罕明白人生的一个道理，在辉煌的建筑它会倒塌的时候，人生也是这样，我们把我们人生当作一座大厦来建造，要扬你的名，但是亚伯拉罕告诉你，那样的一个建筑是没有根没有基的。最近那个帕瓦罗蒂哈，你们知道帕瓦罗蒂应该说是一个世界顶尖级的歌唱家，男高音歌唱家，他进了一个庞大的音乐帝国。我们中国人尽管我不懂这个歌剧啊，但我也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建立这个帝国是无形的一个帝国，音乐帝国，无形的一个音乐大臣，很多人都敬仰他。但最近你们知道，他女儿告诉众人说，爸爸大限已到。为什么？他爸爸今年70多岁，因为得了胰腺癌，他这个城很快就要倒塌。所以亚伯拉罕明白一个道理，世上所有的城是没有坚固根基的，无论你进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位，你这个城要倒的。亚伯拉罕怎么看？亚伯拉罕这么说了哈，所以圣经上说，亚伯拉罕陷入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真正有根有基的城是在上帝那儿，上帝就是那个城的稳固根基。好，那我讲的目的是什么？亚伯拉罕因为仰望那个城，从今以后逃避世界，看破红尘，消戒避世。亚伯拉罕是不是这样？不是的嘛。亚伯拉罕是个什么？有没有结婚？有没有？有。他有没有儿子？有。有没有朋友？有没有事业啊？什么事业？他是有事业的。什么事业啊？他有硕士的事业。是什么？他有极大的家产。上帝从来没有告诉你说啊，你仰望天堂就在家里面祷告默想吧，反正世界要结束了嘛。这不是基督徒的态度，这是佛教徒的态度。我们中国人信了耶稣以后，把佛教的东西带进教会，就是信了主我就看破红尘，什么东西都是没有意义了。错了，人生有很多的小站，每一个小站都有意义的。为什么？这个小站通向那个终点站，那就是天堂了。圣经上为什么要给我们看到人生的终点站？是告诉你，那你的人生的目标啊，你没有目标，你往哪儿走？不是说让我们仰望天堂，从此逃避这个世界。不是的，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有一次，马丁路德哈，你们知道马丁路德是德国著名的一个宗教改革家啊，一个伟大的圣徒。他常常教导人是主耶稣快再来了。他有一天呢，看到一个弟兄啊，是个木匠，是很出名的一个木匠，在坐椅子坐得很好。看那个椅子打得很稳固，他就想考一考这个弟兄。他说：“弟兄啊，我知道你爱神了，你向来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既然基督快要再来了，你干嘛把椅子打得那么好，好像坐200年都不倒的样子？你简单的胡胡乱乱算了嘛。”你看那个基督徒怎么说？他说：“马丁路德博士，我正因为知道基督要来，我把每一样事情都做得很好很好。”因为将来我要面见神，你看，这是基督徒的态度。有一次，那个约翰威斯理，你们知道约翰威斯理对美国的影响很大。为什么？他到美国来传福音， 建了一个大的教会，叫 Methodist Church， 你们知道的。现在美国的这个卫理公会有几千万的弟兄姐妹啊。有一些人问他说，卫斯理，约翰卫斯理，你每天都讲主耶稣要再来啊，我们将来要去天堂，人生的终点站。那我问你，如果今天晚上耶稣要来了，你今天会做什么？如果问弟兄姐妹同样的问题，如果你知道今天晚上耶稣来了，你今天一定做什么？做什么？哦，你说我什么地方都不去了，去教会做礼拜了。啊，卫斯理也这么回答。卫斯理怎么说？他说，先生，如果今天晚上耶稣回来了，我照样去工作，我照样去讲道，照样去探访，照样去和朋友们在一起。我的 schedule， 我的每天的这个生活的程序不会一点点改变的。为什么？正是因为耶稣基督要来，我这方面要交账，所以我把每天的工作要好好的做好，来荣耀他。这是基督徒的态度，不是让你看破红尘，错了。所以弟兄姐妹，神前面一个道理，耶稣基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耶稣讲这个话不是让你逃避这个世界，是让你干什么？让你明白人生终点在什么地方，让你不要忧虑，不要被这个震荡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如果你明白了哈，人生的很多有小战，有很多的小战哈。如果你失业了，没有工作了，弟兄姐妹，没有工作了，失业了，那不过是人生的一个小战，要继续走，继续往前走，不要从此以后你就担心的不得了。哎呀，我人生的末日到了，我的终点站到了。哦，不，那不是你的人生的终点站。那是人生的一个小战。如果你身体崩溃了，有病了，弟兄姐妹，那不是你末日到了，那不是你的终点站到了，那是你人生的一个小战。如果你家庭出现了问题，你说，哎呀，我的末日到了，我这个活得真的不如死，错了，你人生的终点站还没有到，那不过是人生的一个小战。既然是小战，会过去的。哦，你现在这个时代，你的这个家里积累了很多的财富，你是某某的名教授、名研究员，某某一个官职，记住，那不过是人生的一个小站，很快就过去了，你的终点站还没有到。就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人生的终点站是天堂，不是让你放弃生活，是告诉你怎么去面对生活，不要背着一个忧虑的重担奔跑你前面的路。都是小站，一站一站的过去。你的经商生意上有点失败，不是末日到了，那不过是一个小站。弟兄姐妹，因为有明白圣经的对我们的教导，感谢主啊，这都是人生有很多的小站。你说，那好了，小站就是小站吧，那我就走吧。有的时候小站也不容易，但是圣经上还讲了一句话，这是我下个礼拜要讲的。耶稣说，我是道路啊，他陪你走每一个小站。神有一个旨意，有个目的在你的身上，每一个小站都是他计划当中，目的是干什么？引导你回到那个大站，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天父的家。有一天呢，有一个家庭发生了一件事情，爸爸躺在病床最后一口气了，他妈妈就对女儿讲说，女儿，爸爸要走了，要远走，走得很远。那女儿一听这个话，赶快就跑到爸爸的床边说，爸爸，爸爸，你去哪儿啊？那儿有没有家？那小孩子嘛，童言无忌啊，就问了这样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啊，孩子讲的话你往往就有很多真理在里头。爸爸，你去哪儿？那儿有家吗？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要问自己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他强调一个事实，你不但要理解这个世界，要改变这个世界。有没有道理？有没有？有。即使这个世界你真的改变了，共产主义真的实现了，也同样面临一个问题，爸爸，你去哪儿？你的家，那你有家吗？孔子讲过一句话， 未知生一样之死。我们中国人说，哎呀，生都不知道呢，死不考虑了。你真是明白了人生所有的真理。当然孔子也没有明白就是了。你的问题同样存在，你去哪儿，那儿有家吗？如果你是一个典型的世俗的物质主义者，你享尽了人间所有的荣华，你耗尽了身上全有的精力，你面对同样的一个问题，你去哪儿，那儿有家吗？基督徒也面对这样的问题，但是你明白一个道理，我们有个家，那个家是什么？天父的家，那是一个地方，那里有许多的住处，我们向往那个家，我们生命有这么一个答案。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预备好了就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我们带着一个等候的心，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向往这个人生终点站的时候，想到这个人生终点站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你想那儿有花园，那儿有光，那儿有碧玉墙，那儿有黄金道，你想什么？想只想了这些东西吗？还想了什么？弟兄姐妹，还想了什么？我们有熟悉的人，那最吸引你的是什么？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敢不敢讲？是什么？哦，感谢主，好多弟兄姐妹回答对了。我们向往那个地方，是因为有一位爱我们的主在那个地方等候我们。我们都是很多人都谈过恋爱了，说今天晚上在某某一个 park 里等我哈。你脑子里面就想了半天呢，那个 park 多美啊，树多美啊，草地多青啊，就想这些东西吗？当然不是。关键的想要什么问题？那等我的那个人，那个人爱我，关心我，体贴我，保护我，我错了他谅解我，我想往那个地方，是那位爱我的人等着我。这是为什么耶稣讲的这句话，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我们等候基督城，那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他关心我们，他等候我们，他用自己的生命来买你买我，他为你安排了这么一个地方，他在那儿等候我们。这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向往那人生的终点站。保罗讲啊，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宁愿离开世界与主同在，然而为你们我宁愿留在这个世界。这是一个基督徒对生命的看法。我知道我人生的终点站在哪儿，我不担心啊，这些小站都会过去的。当忧愁来的时候，弟兄姐妹，愿圣灵提醒你，这些小站都会过去的，大站终点站还没有到来，神会陪伴你这个人生的许多小站。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的时候，终点站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们可能还认识我，我也认识你，到时候每个人都会互相认识的。你说你怎么知道？圣经讲的，耶稣基督复活以后，门徒认识不认识耶稣？认识吧。所以我们站得像耶稣一样，我们认识耶稣，耶稣也认识我们，我也认识你，你也认识我。但有一件事可让你惊讶的不得了，上天堂以后你非常非常的惊讶。为什么会惊讶呢？那时候你会惊讶的很，你说哎呀，这个人怎么会在这儿，是不是？有的时候让你吃惊，哎，我们那个教会的王弟兄怎么不在啊？感谢主啊，弟兄姐妹，当然在神的面前，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女，我们都会在那儿相见。愿主祝福我们每个人，让我们明白我们在世上是有指望的人。最后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这个圣经好不好？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四节到一节到第四节好吗？十四章，我们一起来读哈。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你们再来接你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好，我们一起祷告。 恩主，我们谢谢你活在世上是有何等的指望。我们知道人生有很多的小站，但是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终点站是在你那里，住在父的家里头，因此我们的心平稳安静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方向，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目的地，我们感谢主，因着你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复活，主啊，我们才有如此的荣耀的盼望。爸爸，主，你的圣灵把这盼望放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忧虑的时候，当我们忧愁的时候，当我们忧伤的时候，主，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开我们的眼睛。主啊，每一步小站都有你的旨意，都有你的带领，要带领我们进入那荣耀的终点站。主，我们谢谢你如此的救恩，我们实在是终身失口也难以述说，我们感谢主。主，爸爸，你把这样的信息放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主，让我们活在世上是有指望的人，因为主你爱我们，你要把我们带进你的荣耀当中。主，我们要为我们教会众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要向主祈求。主，求你恩待雅青的妈妈，让她在身体软弱的时候，疾病折磨的时候，让她明白她这个是人生的一个站。主，你要带领她经过这个人生的小站，让她回到你的那个地方的时候，那充满着惊讶，充满着欢呼，充满着赞美。主，也帮我们中间有身体还有疾病的许建荣老伯伯的儿子、乌丽姐妹、陈一坚老妈妈，还有关森弟兄，还有许尚九老伯伯的身体都仰望在你的面前。主，你恩待他们，你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知道身体有疾病的时候，那不过是人生的一个小站。主，你要引导他们，你要兼顾他们，你要刚强他们，让他们脱去人生一切的忧虑，把他们从疾病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主，我们也为耿真文弟兄的弟弟祷告，他还没有完全的认识你。主，他的心脏病，主，我求你因为这个病让他明白这个病不过是一个小站，让他明白人生还有一个目的地。主，你引导他，你看顾他，你也医治他，让他因着疾病得蒙你的祝福。主，我们要把蔡文清姐妹叫在你的面前。主，他在外地实习，主，他有个爱慕你的心，你与他同在，你与他同行，也看顾他，给他智慧，让他一生敬畏你。主，我们要为在外旅行的众弟兄姐妹祷告，主，你看顾保守弟兄姐妹的平安，无论在什么地方，让不忘记他们是属于你的，他们是你的孩子，他们身上有你的印记。主，我们终将还有工作需要的，在困难忧苦之中的弟兄姐妹，主，也求你恩待和保守。主，让我每天活在你的里头，让我们依靠你，依靠圣灵在我们的里头给我们的刚强，让我们寻求主的释放，寻求主的能力，也寻求主的意象。主，你帮助你开所有人的眼睛，让我们活在世上不是逃避这个世界，而带着天上的呼召来到这个世界来荣耀你，让我们家庭能荣耀你，让我们教会能荣耀你，让我们重视的工作也能荣耀你。当然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不是两手空空，而是主，你能听到你对我们说，你这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你进来享受主人为你所预备的一切的丰盛。爸爸的主，把这样美好的盼望放在我们的里头。主，人生实在是美好，主啊，但是还有更美好的在前头。为这样的恩典我们感谢主。爸爸的主，圣灵，你的圣灵如春雨和秋雨降临在我们中间，你更新我们，你苏醒我们，让我们不再活在愚蒙当中，让我们的灵魂活在主你的面前。主，你要提醒我们，你要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那荣耀福乐之地。谢谢主，把这样的信息放在我们的心中。愿主与你的孩子们同行，与你的孩子们同在。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